用爱去说，说出真爱，用言语分享生命，用爱心建树你我。主内的弟兄姐妹，主内平安。这里是亚洲真理电台倾心推出的系列节目《爱说》，欢迎大家的收看。让我们一起祈祷来开始今天的分享。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门。主耶稣，祈求你帮助我们正确的认识天主圣神所赐下的各种能力。主，你是天主，永生永王。
阿门。
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
阿门。
好，大家好，神父老师好。上一期我们提到了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列举的哈九种神名单，其中第一个名单呢就是智慧的言语啊，关于智慧的言语啊，邀请神父和老师给大家详细的分享。
我们看智慧的言语啊，这个是保罗在列举的这个名单里面的第一个。那么什么是智慧的言语啊？我们可能对这个并不太清楚啊，所以我们需要去分享一下，就是智慧的言语它是什么呢？它是天主所赐给的一种分享天主智慧的一种话语啊，我们要明白这个，它是一种言语，是一种话语。所以说呢，就是说你不要把它同这个智慧是混在一起啊。天主当然说的这种话语呢是分享天主的智慧，但是它从智慧本身不一样。你比如说这个智慧吧，我们可能是透过我们后天的学习啊，后天的培育啊，社会经验的丰富啊等等，就是这个阅历的增长你会增加。但是这个智慧的言语呢，它不是讲这样的智慧，它是在讲什么？天主他拥有很伟大的智慧，我们能够分享天主的智慧。天主让你分享他的智慧的时候，用那种言语表达出来，这就叫智慧的言语啊。所以它是天主给人的一份光照，使这个述说的人啊充满智慧啊，就是借着这样的光照呢，就是让聆听者怎么样，聆听到了之后呢得到帮助，聆听的人会有这个智慧的言语获得这个指示啊，或者一份训导啊，或者是教导啊，去让他去面对某一种情况，去面对某一种危机。这个时候呢，他就是一种什么非常合乎时机的一种话语啊。这样的话语呢，往往使人怎么那个眼睛大开啊，视野一下子宽阔了啊，这个机智的处理他所面对的这种比较复杂的这种情况啊。你比如说圣经里面像耶稣，他常常怎么样被置于这个二难境地。
对。
可是耶稣也怎么样，常常用智慧的言语让这个聆听者怎么样变得非常折服。你比如说他们会问耶稣，可以不可以给凯撒纳税？如果耶稣说可以的话，他会说你是卖过贼，你看你像着罗马人，对不对？他可能就抓住耶稣把柄，对不对？啊，如果耶稣不可以的话，他们可能会到那凯撒那边怎么样去控告耶稣。所以这样的话语呢，就让耶稣怎么样处在二难境地。但我们去看耶稣回答的时候，就让他非常折服。耶稣说什么？说天主的归天主，怎么样？凯撒的归凯撒。你看耶稣的这份智慧啊，就是一下子就化解了这个危机。那这样的言语，它就是一种智慧的言语。又比如说那个，是不是可以砸死那个犯奸人的那个妇女，对不对？耶稣怎么说？你们中间谁没有罪，先向他投石头吧。然后他们一个一个的都溜走了，对不对？所以我们去看，就是耶稣他来自圣神的这番智慧啊，相当了不起。当他把这种智慧用言语表达出来的时候，就让他那个危机怎么样一下子就化解了啊。这个就是智慧的原因。
不仅化解了危机，有的时候还会让人折服，是不是？你包括就是那些人 他们开始怎么样，从年老的到年幼的一个个溜走，也就是说千手的话语能够让人一下子认识到自己是个罪人，这个是不容易的，我觉得为当时的法利赛人啊犹太人来说啊。
所以说你看，就是智慧的言语呢，它是圣神赐下的一份恩赐，然后尤其呢就是那个保罗宗徒把它列在这九种恩赐当中的最第一个，是吧？
第一个，
也就是这个呢，为一个宣讲者来说，啊，为一个服务的人来说是非常非常需要的。
嗯，
并且呢，刚才神父也提到了，这个智慧的言语不同于人家的智慧，啊，人不同于人性的智慧，他除非圣神赐下来，人是无法
学到的
，也是没有能力得到的。
嗯，
当然，它是一种话语。我们看圣经里面，看一个圣经章节，就是路加福音十二章。路加福音十二章的十一节呢，就提到了耶稣讲到的这个，就是什么是智慧的言语。其实这里就讲呢，智慧的言语是什么？你看，路加福音十二章的十一节，当人押送你们到会堂、到官长、既有权柄的人面前时，你们不要思虑怎样审辩或说什么话，因为在那个时刻，圣神必要交给你们应说的话，基督的福音。
基督，我们赞美你。
当然，在这里呢，在讲就是因为这个，我们知道就是这个当时的，就是基督徒呢，他们很受犹太人的一个排斥，是吧？就是所以说他们会面临到被迫害的一种危险。那么耶稣提到了说，你们不要害怕，说把你们押送到会堂、到首长和有权柄的人面前时，你们不要思虑怎样申辩或说什么话。往往我们人呢，你看面对一个危机呢，脑子怎么样？
开转了
，然后呢，咱别说这个大事，就是家里有点事，你会发现什么？晚上睡不着觉了，脑子就开始思虑啊，考完了，就是怎么样靠着这个智慧去面对。但耶稣这里讲说，你不要想着说什么或者怎么申辩或者什么话，就是不用考虑这个，因为在那个时刻，圣神必要交给你们应说的话，就是在那个时候，圣神就把他交给你说要说的话怎么说。就直接赐给你，这就叫智慧的言语。我想这一点呢，为当时的教友们来说很重要，为今天来说同样也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在路加福音22章里面也提到了，其实在这里呢还是提到，就是在这个末世言论里面提到的，我们看22章的13节到15节，是吧？是这里呢，就是提到了，就是我们人呢，基督徒要为了耶稣的名字什么受迫害，人们要把你们送到这个拘捕啊、迫害、接送到会堂，并囚于狱中，且押送到君王及总督面前。其实这里跟那里有相似的地方，是吧？还是提到就是基督徒遇到迫害、遇到危机的时候，这里提到的就是，所以你们心中要镇定，不要事先考虑审辩，就是不要动用人的这种思想啊、智慧啊，我怎么办，是吧？怎么跟他们说呀？不要考虑这个。说因为这个首先提到了，就是这个受迫害是什么？是为给你们一个做见证的机会。其实也就是说，基督徒所面临这些，就是说让我们能够为天主作证。那么在这个时候，一些圣神要把什么他说的话赐给人，让人就是通过这个呢经历到天主的能力。所以这里有一句话说，因为我要给你们口才和明智，是你们的一切仇敌说不能抵抗及辩驳的。啊，这里同样提到了，就是智慧的话语，就是什么？这是圣神赐下的，这就是主给我们的口才和明智，是吧？这个口才，首先提到，其实宣讲需要口才不？他肯定是需要的，是吧？是你们的一切仇敌说不能抵抗及辩驳的。啊，无论是哪一方面来的，就是他对你的迫害也好，挑战也好，他不能辩驳，因为这是圣神赐下的智慧的言语。
所以我们去看这个智慧的言语的时候，你看到他从这个圣神七言里面的，比如说聪明啊，它是不太一样的啊。就是这个圣神所赐下的这份智慧的言语呢，它是用于建树团体的，是帮助团体化解危机呀、啊，或者是用于这个宣讲真道啊。或者是用于牧灵辅导啊，或者是有这个化学或者是辩护真理啊，它是这样的，就是常常是帮助我们去建树教会啊。它和这个由圣神所领受的赐给我们个人的那份 聪明智慧，
就是圣化性的这些恩宠、
是不太一样的啊。所以那个就是说它是用于建树的，建树别人的，建树团体的、
特殊时期的、
所以这个就是神的那个功效了啊。所以我们去看，其实这样的智慧的话语啊，智慧的话语呢，它在旧约圣经里面，其实它也有这样的表达的这样的个案。你比如说这个撒罗曼啊，他去审断那两个妇女他们争夺那个孩子的那个案件，对不对？啊，这个就是天主圣神就赐下一种很大的智慧，对不对？他就把那个问题就解决了啊，那是谁的孩子？你看。他用的那个方法很奇妙，对不对？就定断出哪一个是那个孩子真的母亲，对不对？你比如说那个达尼尔啊，达尼尔呢，他在为那个苏萨娜申冤，对不对？那他就把那个怎么样，这个陷害苏萨娜的那两个人怎么样，给他们隔离开，然后一个一个的去问的时候，结果发现他们两个人怎么样，说的有矛盾。所以这个都是什么？都是这个，深具智慧的一个建树团体的，这样的话语啊，这个才是这个智慧的言语。好，所以我们看这个智慧的言语的时候，其实呢，它为我们今天的不论是牧人，不论是教师，或者是传教士来讲呢，它其实是一个非常有用的一个恩赐，对不对？因为圣神就是。他深深明白天主的奥秘在哪里啊，人的需要又是什么，天主很明白，对不对？啊，只有透过他赐下的这样的话语，就光照了那些听众，就让他一下子就怎么样，就感受到天主的这番德能，就把他心中的很多的问题可能就给化解了开。啊，尤其用于这个传教，对不对？你像保禄他在哥林多，他怎么样？他去哥林多的时候，你去看保禄，他很伟大的一个贡献就是建立一个哥林多教会，对不对？好，但是保禄对哥林多人说：“他说，当我到你们那里的时候，又软弱又恐惧又战惊不安，并且我的言论和我的宣讲，并不在于智慧动听的言辞，而是在于圣神和他德能的表现，为使你们的信的不是凭人的智慧，而是凭天主的德能。”所以说，你说，你看保罗他很能干，对不对？很伟大的一个传教士，但是他去哥林多的时候，他很胆小，对不对？就是我告诉给你，我本来很软弱，对不对？我说的那些话语怎么也不是我自己的话语，那是凭圣神赐给我的话语。啊，这样呢，你们的信的不是因着我保罗怎么样，你们信了。对不对？而是因为天主圣神德能的表现，天主圣神在我们中间的运作，他的很多的德能体现出来，你们都惊艳了，这个天主是活生生的一个天主，然后你们信了啊。所以这个为我们传教士来讲呢，就是很有用。如果一个人怎么样，他有了圣神所赐下的这种智慧的言语，那他的宣讲就会非常有效果，对不对？所以我们去看这个宗徒大事录的时候，你就会看到怎么样，人家伯多禄怎么样，圣神降临之后，人家伯多禄说出来的话语怎么样，就刺痛人心，对不对？为什么刺痛人心？因为他的话语里面有圣神的运动，而圣神的这份运作呢，就感召很多很多人，就会成千成千的，成千上万的，他们在信仰耶稣，就是人很有功效的，对不对？所以我们去看到，就是这个智慧的言语真的是非常有用的哈。我记得有一次啊，就是我出去传教的时候，那一次是什么？是我陪着老主教去到一个堂区，怎么样？给很多教友去兼任啊。那个时候，我的主教让我讲道，我讲道的时候也很怪，那本来是要讲圣神、讲兼任，对不对？但是我就不知道为什么就绕了一个弯，绕了个弯什么？就是。说到了宽恕上，说这个宽恕啊，也不过讲了一分钟半分钟的，但是我下台之后，你就会看到怎么样，就是那个宽恕两个字怎么样，抓住了后面的一个慕道者、
哦、
哎， 那个宽恕那两个字怎么样？都紧紧的抓着他的生命，他那个弥撒结束了怎么样？他还走不了了、
啊、
所以你看，就是他真的是需要这个宽恕的恩典，因为家里面就是有这样的矛盾。可是天主圣神怎么样？当他圣神他进入这种话语里面的时候，他就带着这种德能怎么样，一下子就进入到人的生命里面，就一下子就怎么样，就是催迫这个人怎么样去宽恕。所以我们会看到呢，这个神恩里面啊，他有一份圣神的德能呗，啊，这样的建树啊是非常有功效的。你看你在那里讲，你讲了很多很多，对不对？人家需要的可能就是那一句话，对不对？而那一句话呢，恰恰都是圣神赐给你的。所以你看，你如果你没有圣神这样很准确的、有目标的去针对那个人灵的话，你讲了很多，可是他不需要，所以你的目的效果就差。
对，
啊。
好，关于这个智慧的言语呢，还想就是再提醒大家，刚才陈红也提到了。就是圣经的章节，大家就是可能最好记一下，能够以后看。就刚才提到纳税的问题，就是马窦福音22章啊，耶稣就是在圣殿里说，他们问耶稣该不该给他纳税。这一段呢，就是就提到了，就是耶稣说的说，给我拿一个税币来，是吧？啊，年号是凯撒的，凯撒凯撒，天主归天主。啊，刚才神父也提到了，就是希望大家呢在课下。有机会好好把这一章圣经看一看。
对对。
还有一个就是若望福音第8章啊，刚才神父提到的怜悯淫妇那一段，是吧？其实我们会看到，就是耶稣呢在传教的这个生涯当中呢，不断的遇到挑战，一个是法利赛人，但是往往在这个法利赛人的挑衅当中呢，我不是单独的法利赛人，往往他是吧，他会伙同他人。其实我们知道法利赛人他本身是很自命清高的，是吧？
对，
因为他们是属于比较热心的一个团体，但是呢，他们一般的是看不起别人的。不过为了挑战耶稣的权威，他们往往会联合其他的不同的人。所以说，你如果留意圣经的话，很有意思。当他们挑战耶稣的，就是纳税的问题的时候，他们伙同谁呀？伙同那个法利赛党啊，就是法利赛人就找了这个法利赛党人。一块儿去找耶稣，为什么？因为他们在这个方面是在政治上要陷害耶稣，就是给凯撒纳税可以不可以？本身这个事呢，因为我们知道，就是当时的犹太人他们没有自己的国家，是吧？是傀儡被罗马统治着。而如果你说可以给凯撒纳税，那意味着什么？你出卖自己民族的利益，然后本国的人就会不接受你。但如果你说不给凯撒纳税的，法利赛当然就说怎么你想造反啊？他们是想在这方面去陷害耶稣。当然我们看到这个若望福音第8章提到怜悯淫妇呢，这是什么？这是法律的问题。其实他们想在这个梅瑟法律上挑战耶稣的权威。所以说呢，他们这个词是伙同谁，就是法利赛人和什么和经师法学士这一类的人，就是他们精通圣经的，说精通梅瑟法律的人来挑战耶稣的权威。他们把一个犯奸淫的妇女带来，说这个妇人正是在犯奸淫时候被我们抓住了，说按梅瑟法律他应该用石头砸死，可是你说怎么办？当然我们知道这里呢，就是我们知道这法利赛人和经师他们目的不是在维护梅瑟法律，他们是只是想给耶稣出难题，因为犯奸淫不可能是一个妇女，是吧？那个男人就没有带来，他们的目的是挑战耶稣的这个说话的权威，想在这个话语上就是上耶稣受上当。其实耶稣说砸死他吧，这个简单，是吧？这是梅瑟法律。但是耶稣讲，你不是罪人的朋友啊，你不是来找罪人来了吗？是吧？然后说放了他吧，你就违反梅瑟法律。其实这个都是进退两难的一个问题。然后耶稣说，你们是没有罪，先向他投石头吧，啊，就解决了这个问题。刚才神父提到了，就是宗徒大收录第2章提到了伯都禄的一个宣讲，就是他宣讲之后，你看2章的37节就提到，他们一听这些话就心中刺痛。所以说我们会看到这里呢，就是智慧的言语带来的效果是什么？就是让人心中刺痛，因为这圣神他知道你心里需要的是什么，说你的内心的症结在哪里。所以说这个圣神的话语临到了这个听的人都会感觉心中刺痛。说在现实生活中可能也有这样的意思，有的人听了呀，今天的讲道真的刺痛我的心了，其实说明说这就是他的需要啊，就是通过讲道呢，就是圣神感动了他， 他才能有这种感受。当然我想呢，在宗徒大师录第六章就提到了一个个案啊，就是那个斯德旺，咱们教会的第一个知名圣人，是吧？
对。
那么这里提到了，就是当斯德旺呢，他虽然是弃执事之一啊，他们是管着俗务的，是黑着服务的一个平级，但是在这里提到，就是他也行大征兆，有大奇迹，也就是斯德旺传教的时候呢，他也显了很多奇迹，吸引很多的人就来到他面前，就是然后接受耶稣是主，是吧？皈依成为基督徒，那么就惹恼了很多保守派的犹太人士啊，外方来的人，他们就起来同斯德旺辩论。这里有一句话很明显。就我们看这个，
第六章的第十节
啊，第六章第十节就是，他们同斯德旺辩论的时候怎么样？但是他们敌不住他的智慧，啊，因为他是借圣神说话，也就是说这些人同斯德旺辩论，他们敌不住他的智慧，也就是斯德旺说话很有智慧，为什么？因为他是借圣神说话。那么这里呢，很明显的就是圣神把他要说的话放在了斯德旺的口中，是吧？所以说这些人辩论，他就敌不住他的智慧。所以说这个恩赐呢，为我们当下来说，一个就是跟随天主人，尤其服务人员宣讲的人是非常非常需要的。
所以这个智慧的言语呢，它用于这个真理的辩护啊，用于这个传道的宣讲啊，它是非常有用的啊。所以我就感觉到我作为一个神父吧，我这么多年了，是不是？你现在就是随意打一开圣经，我和你把圣经一念的话，我就能白白白白白的跟你说半天，对不对？但是你说半天，是不是能够打动下面的听众？那是不是天主圣神要赐给你说下来的这个话语？这个就是问题了。所以说呢，我现在为我来讲呢，我这个弥撒前啊。我如果是我主祭的话，我一般都是怎么样？提前几分钟，啊，我在那个圣所间里面怎么样？我可能就会简单的念几句舍音啊，或者默默的做一个祈祷，求天主圣神赐下他的话语啊。我都是这样去祈祷啊，去准备这个讲道啊。常常怎么样？就是天主会赐给我一个灵感，啊，哦，刷一下子来一个灵感。或者我就顺着那个灵感你就去讲的话，你会发现那个效果非常好。因为很多教友怎么样，他在弥撒下台之后，他会回来怎么样，给我回馈，然后回馈那个讲道怎么样触动了他，怎么影响了他。好，所以我想着就是说，我们要求天主赐给我们这样的话语，我感觉这个是很必要的。尤其是你做神父，你做了这么多年的话，你如果还是按照你固有的那种思维模式，固有的那个理念，你去选讲的话，可能你选讲的那些东西怎么样，就是让这个教友听起来怎么样，都成了老套子，他可能就会这样。所以你就是我就是在这种状态下呢，我提前怎么样做准备，很重要的一个准备是祈祷，然后我做了这样祈祷。因为到时候那个效果它就很好，啊，除了这个弥撒之外啊，我还记得有一次怎么样？就是有一次啊，我去这个一个教友家里面去做客啊，那个教友就邀请我去他家里面吃饭。我去他家吃饭的时候，正好怎么样？他的一个朋友怎么是个教外人，是同村的一个教外人，在一起关系也不错，他也在。然后我就跟那个教外人，我们就开始聊我们的信仰，对不对？聊着聊着，这个教外人就提出了一个很尖酸的一个问题啊，他怎么想？他说：“你说神父啊，你看看这个圣诞节怎么样？马上就到了。”他说：“你们神父给主教是不是也要在你们教会里面实行一次这个严打？那就像那个共产党，你看有什么大的活动的时候。”一定现在这活动之前怎么样，先去严打，把那些不法分子怎么样压一下。他说你们圣诞节快到了，是不是也要这样做一下？如果你不这样做的话，我们很多教外人，很多人都在看着你们，他们就会说，你看你们神父，看你们主教教育出来的这些教友都这样的这个刁钻，都这样的这个不听话。他会笑嘲笑你们，啊！ 我不知道为什么啊，就在那个时候啊，天主给我的那份灵感，我一句话就把它点透了。我就随时就说了一句话，我说谁家的孩子都那么孝敬啊，我就说了这么一句话。嗯，他一下子就通了，他说是的是的神，他说十个手指不一般长，不能言打不能言打，他你看他就透了。为什么他透了呢？后来我出来，我给那个我去陪着这个教友一起去到这个外教人中间去传教啊，结果我跟那些教友怎么样一分享，还这些教友们一下子就笑了。他说神父，你不知道那个问你问题的那个人，他的儿子就不孝顺。
哎呦，
所以你看，就是这个，所以我们要会看到，就是你的宣讲有没有效果，那常常是圣神在里面运作，你不要忽略圣神的这份德能，让圣神他的这份德能去怎么样去运作的时候。那个效果怎么样是我们自己想象不到的。
对，就是我先说一下，就是沈老师，就是刚才听神父的分享，好像听起来就是天主圣神赐下这样的恩赐，也不是每一次在我们宣讲的时候都会有这样的一种体会。还是说，就是说比方说天主圣神给了我这样的恩赐之后呢，我就在每一次宣讲的时候都会拥有这样的能力。还是说在偶尔我在服务的时候拥有了这样的能力。
我想分享一点，其实就是有的时候这种恩赐是被动的给予的，因为他
被动的给予的、
啊、被动的啊，就是我有两次很明显的，就是因为一开始吧，因为这些智慧的言语都是一种概念，是吧？咱就明白了概念之后，你没有经验，还是说不清到底是怎么回事。
对，
其实这个智慧的言语呢，就是说，就是圣神要把他说的话放在你的口中，让你去宣讲出来。
就是当你宣讲的时候，你也不知没有想到会说这样的话、
啊、但是我那次很明显的就是明显的就是智慧的言语，这怎么说啊、嗯、然后有一次我们两个堂区办班啊，就两个堂区办那个互传班，然后本堂神父就跟我说，下一次分享的时候你给分享一堂课，就分享一个见证，是吧？因为我不是经常出去服务嘛，其实当然我这个尽心准备啊，我每次宣讲都会尽心准备，另外一个就是讲一堂课所以做个见证，我感觉也是挺简单的，是吧？当然我准备了很多内容啊。到那一次呢，就是轮到我了，是吧？下一次是你给分享，我说行，上课就上去呗。
挺有信心。
挺有信心。然后我就往那一站，说我给大家分享，因为大家都在听嘛，说就是传道员还分享经验的。结果那一天我就特别会总结，五分钟把我所准备的内容全部讲完了。
哎呦。
我也不知道怎么讲的，反正是特别精辟。再想说什么没讲呀，都讲了。讲什么也没了，那个时候大脑一片空白，我突然意识到，哎呀，坏了，这是我自己骄傲了，是吧？当然你才讲了五分钟，这一堂课你刚开始，你怎么办？我就说我带着大家唱一首歌吧。其实一般的时候我不带大家做唱歌，为什么？我五音不全，那唱歌本身跑调，所以说其实大家也纳闷，说怎么讲着讲着唱歌，咱不是没词了？然后他们唱歌，我就顾不得唱歌了，我得祈祷啊！我说主啊，我说这次啊，我说求你宽恕我，因为我骄傲了，我想靠我自己。然后说主啊，如果你不赐予我，就没话说了。然后在我祈祷的时候，就出现了一个图像，很奇妙的，就是耶稣在十字架上钉着啊，就是在那个加尔伯利山上、啊、很凄凉的，就耶稣说了一句话，我很听得很清楚，耶稣说我渴。其实就是耶稣临终弃言的一句话，说我渴。但是听到这句话之后，我说主啊，我下边怎么说呀？那脑子空白了，没了，那怎么讲呀？是吧？这个一说嘞，我这样一想嘞，画面也没了，字也没了。
嗯。
哎呀，我说主啊，我顺服，你让我讲什么我就讲什么，是吧？然后呢，我圣神你光照我。当我做了这个祈祷之后呢，他们唱歌也唱完了，我一下子就话就出来了。我说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我渴。说这俩字一出来，后面的新的一天道理啊，一下子一气呵成，就整个讲了一堂课。但那次很奇妙的什么，就是我讲完了，我自己讲的时候，我不清楚，就是完全是圣神赐下的，我不用我大脑思维啊，我说要想怎么讲，说不用你自己去
构思
去构思了，就是完全就是圣神赐下的。 然后那一堂课完了之后，他们都哭了，很多人，
是吧？
他们都说呀，你讲道讲的真好，但是我不知道我讲了什么。那是很明显的，就是很明显的就是智慧的言语。
嗯。
还有一次我也是啊，那有时候就是人，当然每次讲课都要自己要策划，是吧？哎，问一什么框架，讲什么内容啊？那是我是给他们讲圣经的，我就讲那个跟着讲什么，讲那个讲到就是路加福音十五章，王阳的比喻，该讲那个了之后，因为那天是下午第一堂课，一般的下午一堂课这人怎么都比较困，是吧？先经过午休，然后上了课了，我说怎么办？一般的我这个人不特别幽默啊，我就说我给大家讲个故事吧。其实我就想着讲个故事，怎么让大家放松一下，是吧？他精神。结果我当时我自己也纳闷啊，为什么说这句话？我说我给大家讲个故事，请大家闭上眼睛。你说讲故事让大家闭眼睛干嘛呀？结果这人们也听说都闭上眼睛了。我自己把眼睛一闭，哎，我也闭上了。结果那次呢，我准备的故事没讲，我讲的什么？就是王阳的比喻啊，这一个就是这一段圣经，就是开始出现图像。就是我按照图像去讲，是吧？就是整个那一堂课，就是讲的我看到什么我就讲什么。真的，因为那个内容不是我规划的，完全是圣神，就是像演电影一样，我就看着那个图像，就是看图解说，讲了一堂课。整个一讲完了，没有图像了，也就下了课了。那一堂课是真的很感动啊，就是整个堂里的人都哭了。
听到这儿哈，我想大家可能会问，会质疑哈，或者是会有困惑哈，就是说，你看他这个圣神赐下这种能力称为智慧的言语，但是通过申老师的分享，好像说听说圣神赐下这些智慧的时候，开始是通过感动，然后呢，后来看到了画面，然后后来随着这些感动再呈现出来的时候，好像这个效果就出来了。
他这个画面也是，画面是一方面，然后这个话也不是自己想说的。就是你就看这个图上该说的话就出来了。
也就是说智慧的言语它呈现的方式好像有的时候它也会是通过感动呀，通过内心里面的一些感悟啊，或者是通过看到的画面呀、
啊、
然后当我们把这些看到的再讲出来的时候，其实它呈现的是一种智慧的言语，可以这样理解吗？
所以那个智慧的天主圣神呢，就是他在感动人的时候他可能有不同的方式，你比如说，有的人可能就是一个灵感，有的人可能会天主赐给他一句话，有的人可能就是一段话，有的人怎么样就是怎么样，他要讲什么呢？他还不知道呢，他说了这一句话，下一句话又来了，他说了，还不知道第三句话说怎么讲呢？第二句话说完了，第三句话又来了，所以。天主圣神有他很奇妙的这个工作方式，就是有时候呢，我们觉察不到圣神的这份能力、这份推动的时候，如果你提前依靠天主圣神的话，天主圣神怎么样？他也会给你灵感，给你思路啊，对不对？那你主动的构思的那些内容，那圣神可能已经参与到里面去。所以说呢，就是说。我们就是在传教的时候，就是不要去仗势自己，一定要依靠天主，求天主赐给我们话语。如果是我们常常这样祈祷的话，我想天主圣神在里面的运作，它是非常神奇的，比较奥秘的。
对，也就是说，那个天主圣神赐下智慧的言语，其实它呈现的方式是不同的，但是我们都通称为智慧的言语。
但是我们需要认识到的是什么？就是这个智慧的言语，其实用简单的一句话讲，就是在圣神内的一种宣讲。就是圣神呢，他使用我们，让我们人成为他的工具，就是把他想说的话或者想讲的道理讲出来。那么这里呢，我们需要反省的是什么？今天我们这个宣讲者应该反省，说因为很多的时候我们的宣讲是靠着什么？靠着我的智慧。靠着我的口才，是吧？靠着我学到的知识，
对，
然后我把它宣讲出来。那么当然这样的宣讲呢很有效果吧，有效果，但是很多的时候是就是人给你一种鼓掌啊，或者感觉你的口才好啊，但是很多时候生命很难以改变。说到这里我就想分享一个见证，一个神父讲的，这很有意义啊。说这个神父呢是一个圣经博士，很厉害了，是吧？口才又相当好。说他讲道理基本上一般的人就是比不上他讲道理， 人们也特别喜欢听他讲道，因为他讲的特别有逻辑性，引经据典，各方面都特别好。有一天呢，这神父就跟一个教友谈话啊，当然这个教友跟他关系非常好，都是非常说真心话的，是吧？这个神父就说：“这你看你常听我讲道了，是吧？那我讲到哪里不足啊？说有什么需要改进的地方吧？”这个教友说：“神父，你讲的道理相当棒，是吧？这个没人比他你讲的，因为太逻辑性又强，是吧？引经据典，这个方面都挺好。”神父说：“我不是听你夸我的，是吧？你就说有什么问题，哪需要提升啊？”后来教友说什么？说：“神父，你讲的道理讲的好不好？就是缺少生命力。”其实缺少生命力意味着什么？就是你的道理虽然很好，但是
都是人的，
很难改变一个人。缺少生命力吧。这一个讲道者，他目的是什么？不是炫耀口才的，而是让听众、让听的人都是生命改变。当然，这个神父后来就不讲道理了。他不讲道理，这个教友就害怕了。这教友说：“哎呀，说话伤着神父了，说伤着人家自尊心了，不讲道理了。”其实这个神父不讲道理，不是生气了。后来他，这个神父什么，他就当时一下子意识到一个问题。他说：“如果我讲的道理再好，如果没有生命力，有什么意义？”然后呢，他这个神父就从那个之后就开始祈祷。他说：“主啊，圣神，你赐给我讲道的能力，让我不再靠我的口才，不再靠我的能力。”让我能够宣讲就圣神的话语，他就这样祈祷说：“你如果不赐给我，我就不讲道理了。”他就是一直这样去祈祷，一直三个月之后，他去登台讲道。当然，教友们也渴望听他讲道理，然后就说：“神父怎么不讲道理了？”都很纳闷。然后这次神父一登台嘞，这教友们都看着他，是吧？这神父又讲了，因为他讲的好。结果这次听了之后，听了五分钟，这教友们都有点失望。为什么不像以前用的词儿那么美了，也逻辑性也不是那么强了，就感觉到是神父这几个月没讲话，讲道理水平下降了，是吧？但是他们在听了半个小时之后，很多人开始流泪。为什么？因为他们的生命什么被触动了。然后这神父那次在惊讶到说，原来真正的讲道就是让人什么生命改变。就像那个总图大叔上提到的说，博多禄讲道之后，这些人感觉到心中刺痛。这个才是关键啊！其实那个神父他后来就把自己的经历写出来，就说我们需要什么，求圣神赐下这种智慧的言语，不是靠你的能力，不是靠口才。我想是今天为我们很多宣讲者来说，也是一个需要反省的。
嗯，所以这个宣讲呢，就是说我们要看到这个宣讲其实是分两种啊，一种是圣神力的宣讲，一种可能就是教义式的灌输。
嗯，
所以你去讲那个按照那个教义的条条框框，你去分析，你去讲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会发现呢，就是说天主就是我们外在的一个对象，然后我们就是透过我们的理性去分析天主究竟是怎么回事。这个时候就是天主和这个宣讲者之间的关系呢是对立的关系，
是分离的
对立关系。
对，
啊，这个是教义式的宣讲，可是圣神力的宣讲它就不是这样了。圣神力的宣讲是什么？就是圣神在我内，他赐给我什么话语，我就讲什么话语；是圣神让我说什么，我就说什么。所以那个完全不是从我自己来的，是圣神给我的。所以他那个时候呢，那个圣神不是你分析的对象，而是他是在你内的推动你的那一位，所以这个是非常不一样的啊。所以我们就是，如果我们宣讲者都是在圣神内宣讲的话，我们的宣讲怎么样，就会
才能有果实。
是，对，这个事半功倍，对不对？就是这样，就是那个效果怎么样，就会大大的显示出来。
对对。有的时候我自己吧，在服务的过程里面也有很深的体会，就觉得自己的口舌是比较笨拙啊，自己知识也非常有限，词汇量比较少，所以有的时候就非常羡慕那些能讲会说的人，有的时候也会羡慕那些有知识的人。但是后来随着自己的服务啊，就是有的时候天主圣神也会亲自的去感动自己啊，提醒自己，真的是我们去讲什么不重要，讲多少不重要，我们讲的怎么样不重要，重要的是怎么在圣神内的一种宣讲。也就是说我常常跟天主有一份非常亲密的关系啊，就是把自己 所有那个与天主建立的这份关系，或者我从天主那领受的这样的一份恩宠呢，去表达给大家。当自己不太在意啊，就是说人的智慧的时候，反而呢会产生了意想不到的效果。也就是说，就是保禄哈、啊、就在讲这些神明德的时候，就是天主圣神亲自赐下这些能力，
嗯，
是为了帮助建树啊更多的人，不是为了我们自己。啊，他讲到这儿的时候，就自己有的时候就会很轻松，就会很就很释放的那种感觉。就是以后再讲道理的时候呢，不太在意自己说的那个词儿啊，用的那个词汇量啊，我就是说把自己的那个注意力呢，就是放在我的内心里边，向内用力。然后呢去聆听天主圣神的声音，
嗯，
这样的话呢才能更有效的去帮助大家。
对、
嗯、
其实这个真的非常重要，因为我这么多年服务吧，真的体验到在圣神的一种宣讲的一种奇妙。其实还有一点呢，就是说我们去看，就是说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宣讲的内容可能我们自要讲什么啊，我们自己有数，但是底下人是不是需要，是吧？因为啊，这个是我们不知道的、
嗯，
因为人不知道别人需要什么。
对。
但是圣神知道，说这就需要什么。当然，就像神父讲的说，我每次宣讲之前，我做一个祈祷，求天主光照我。我特别有经验的是什么？就是我因为咱们去一个地方办班，然后那时候是在农村，后来不是另一个神父就邀请我去省会啊，一个农村一个省会，他两方面差距太大。
对。
因为农村的人他普遍没文化。你省会的人类他就说人家是一个人文化就很高。所以我那时候我就特别感动的是什么，就是讲圣经吧，都是在这儿讲了就到这儿讲，是吧？其实讲一样的圣经，但是完全不一样的道理。这在农村啊，就是不是不由自主的就特别土，然后就是说很浅，但是到了省会你很土很浅的话他们就听不进去，哎，在这边就变了，真的很奇妙。所以说就是需要什么，我们不是靠自己的能力，而靠着圣神赐给我们这种智慧的言语。我记得有一次我是在一个地方办班啊，结束之后下了课了，一个老太太非得问我，你是什么文凭啊？我说我没文凭。你什么大学毕业？我说没有大学毕业。他说不可能，你到底告诉我你什么文化。我说我初中毕业，哎呀，他说我才不信呢，说你肯定是国内名牌大学。我说不是，我真是初中毕业。后来这个老太太是个作家，人家就是中国知名作家，他非说我有文化，为什么？其实他就听我讲道理，他挺感动的。其实从这一点上也讲究了，真的不是靠人，而是靠真是天主圣神赐下的一种智慧，啊，是我们真的能够在宣讲的时候能够感动人。
是关于这一点，有的时候我们在陪伴别人的过程里边哈，智慧的言语其实呈现的也比较多。
嗯，
有的时候别人来找自己啊，就是你陪伴他的时候，自己觉得也不知道该怎么样去帮助他，然后当内心留意啊，或者是去做祈祷的时候，可能突然有一个灵感，或者突然有一句话出现了，去表达出来的时候，可能对另一个人就非常的有帮助，甚至呢，把他内在的一些那个困惑的地方呢，就一下子就打开了。
对。其实说到这里吧，一个辅导人帮助人其实是很困难的，因为往往就他自己不知道怎么样去表达，
对，
或者他不知道自己问题症结在哪里，
对，
说这个时候如果没有圣神的恩赐的话，往往我们人就不知道无所适从，不知道怎么办。我现在说到这里我就想到有一次特别感动的啊，就是有一次下了课了，就是一课间就只有十分钟嘛，然后有个姊妹就过来了，说问你个问题。然后我说什么问题？他说什么是善终啊？他说完了之后，他说你就解决我的问题就行了，别给我讲道理，什么道理我也懂，我问了很多人了，没有人给我一个满意的答案，道理我都懂，你别给我讲道理。你说这个难不难？其实是很困难的。我说那你什么事心里有什么想不开的是吧？因为他肯定是有问题的。他说什么事也不跟你说，我也不能让你知道，你就说我怎么找到平安，你说这个问题怎么说。但是当时我静下来，我说主啊，我这怎么跟他说啊，就突然一个感动啊，我就是，但是这个感动有时候就是过去看过的一些故事啊，我也没问他什么问题，我说这样吧，我跟你讲个故事吧。什么故事？我就讲到那个但丁神曲，但丁不是写了三部神曲吗？天堂、地狱、炼狱篇。我说我跟你讲那个炼狱篇的一个故事啊。就是当时的，就是在但丁时代，当时的一个国防部长， 因为但丁被天使带到炼狱之后呢，他在炼狱边上就遇到一个人，他认识，就是但丁时代的那个人，他是当时的这个国防部长啊，国防部长李文元帅吧。但丁见到他之后就很震惊，说你怎么没有下地狱，你跑这儿来了？因为在这个但丁的这个认识当中，或者在当时这个教会那个当时认为都是这个人肯定下了地狱了。然后这个人说什么？他说一滴眼泪救了我。哎呀，那个故事我也特别感动。就后来就提出这个国防部长为什么别人说他要下地狱啊？因为他当时是一个声名狼藉的人物。我们知道意大利本身就是一个公教国家，是吧？他是国防部长领兵元帅，还是一个常胜将军，从来没打过败仗。但是有一点，他一杀人，他们就滥杀无辜，就是杀人就轰眼。当然战争要死人，但是你滥杀无辜就是罪恶。
对。
所以说在当时教宗呢就警告他，不允许他这样滥杀无辜，他不听话。不听话，后来没办法了吧？警告之后，警告无效了，就把他开除教籍了。我们知道，开除教籍是最严厉的一个处罚了，是吧？他开除教籍之后，他就破罐子破摔了，就更坏了。所以说呢，人们呢就认为他就没救了。但是后来有一次呢，就是他死了之后，人都不知道他死哪里了。就是有一次他们打仗打胜了，打胜了之后呢，他就是孤军深入，因为他骄傲。他就是穷追不舍，是吧？然后落入敌人的门户圈，把他给包围了。包围之后，人家打不住他，然后乱箭射死他了。射死他之后，就是那个马特别好，把他又驮出去跑出去了。跑出去跑到一个荒滩上啊，就是说的什么，就是他在奄奄一息之间从马上摔下来了，快死了。在这个时候，他突然想到，我是一个基督徒。这个时候他就临死的那一刹那。但是他说我当时我感觉我求耶稣我不敢求，也没资格，是吧？就是感觉自卑吧。他突然想到了有一个妈妈，谁呀？就是圣母妈妈。他说他突然想到，因为他这个只又不能说话了，他只能有意念，他就想到了圣母妈妈。他说妈妈你可怜我。他这样一想着，他流了一滴泪啊，这叫悔恨的泪，是吧？然后他有了这一滴泪之后呢，流了这一滴泪之后，他断气了。就是因为他临终悔改了，这一滴泪怎么救了他。所以说呢，他就跟但丁说，是一滴眼泪救了我。我就给这个姊妹讲了这么一个故事。讲完故事以后，他说不用说了，说我心里的愧解开了、我喜乐了，没事了。你看这就很奇妙。
对。好，谢谢郎神，谢谢沈老师。也谢谢主内的兄弟姐妹哈。当我们聆听了就是宝路所给我们阐述的智慧的言语，我们看到是天主圣神在每一个当下即时赐给我们的一种能力，他是分享了天主的一份智慧啊。当我们领受了这样的智慧去表达出来的时候，就会产生一份效果，会把我们引向真理，会让我们悔改，会让我们更加的去认识天主。也谢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愿
光
荣
归于
父
及子
及
圣
神，
起初如何，
今日亦然，直到永远。阿门。
因父及子及圣神，阿门。